大家好，我名字叫 Tom， 高通，如果是第一次来，非常欢迎你们。我是最近才开始来，非常欢迎你们。可以继续把圣经打开，是罗马书第六章。也可以用这个单章，做笔记，希望可以有帮助大家明白和回应这段经文。也提前谢谢大家的耐心，听我的老外中文。谢谢你们。那我们先求神的帮助，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福音是你的大能，不仅让人将来得救，也让人现在可以从罪里得释放，为了做义的奴仆。求你通过这段经文坚定我们对你福音的信心，为了更加夸耀你的福音而把它传给万国万民，为你名的缘故祷告， Amen。 恩典的福音鼓动人犯罪。如果福音说只要信就可以得救，那是不是说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呢？如果说与神和好，被称为义，将来得救，都单单靠神的恩典而不靠我们的行为，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行为就不重要了？如果福音的恩典保证将来我们一定会免受神的审判，那我们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呢？多看一些色情网站，多说一些流言蜚语，多做一些自私自利的决定，都没关系了。毕竟上周的经文五章二十节说，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在哪里更增多。罪越多越严重，神的恩典就显得越丰盛，越大越多。福音是不是会鼓动人犯罪？既然神恨罪，是不是说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不是福音，是坏音，是坏消息？这就是作者保罗今天在这段经文想反驳的对福音的一个控告。所以那为什么对保罗反驳这样的控告那么的重要？想一想，第一世纪在罗马的基督徒，比如小罗如果担心福音会鼓励人鼓动人犯罪，小罗他的信心会被坚定吗？如果福音无法解决人罪的问题，反而敢让他更严重，小罗和他的朋友会在罗马的学校食堂或者会堂，他们会夸耀福音吗？如果担心福音对西班牙人民会产生一个很恶劣的副作用，小罗和他的基督徒朋友们，他们会支持保罗和送他去西班牙传福音吗？那同样，我们今天的我们，如果我们怀疑福音有能力让我们使从罪里得释放，我们会不会继续与罪作战吗？如果我们不确定福音是好消息，我们会在饭桌上跟朋友同事家人，我们会以福音为荣吗？如果我们担心福音有能力，福音的能力有限，我们会继续为日本或者世界其他国家的福音施工祷告吗？保罗的目的是完全颠覆这个对福音的控告，说服我们福音不是坏的消息，是好的消息，为了坚定我们的信心，鼓励我们开始或者更加的投入福音施工。我认为这也是神今天在我们当中的目的。福音鼓动人犯罪吗？保罗的回答很直接，很肯定。他说，看看，绝对不是。看看，跟我看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常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他的答案，绝对不可。同样，六章十五节，那却怎么样呢？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他的答案绝对不可。福音不是坏消息，是好消息，不会鼓动人犯罪。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大消息，福音是人从罪里的释放，为了做义的奴仆。我们先看讲到的第一点，福音是人从罪里的释放。我先一步一步的看经文是怎么说的。我看第二节，绝对不可，我们像罪死了的人，怎么可以仍然活在罪中呢？福音鼓动人犯罪吗？不，因为基督徒像罪死了。我们再看六章一到十四节，是不是就关注这个基督徒像罪死了这个主题多次被重复？看第二节，我们像罪死了。看第三节，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死。第四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耶稣同葬。第六节，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第八节，我们与基督同死。不是半死半活，不是在死亡的过程中，不是过去完成式，脉搏就没了，是完完全全的100%的死了。福音绝对不鼓动人犯罪，因为福音让基督徒像罪死。今年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今年受洗了？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参加或者都记得。但在这里保罗他也引用洗礼这个比喻，看第三节，他说，难道你们不晓得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于他的死吗？洗礼就是一个外面的行动，来宣告内心，就是一相信福音就发生的一个事实，一个变化。在洗礼上，你进入水中，沉下水里，被水掩盖，都代表你像罪死了。不知道大家在手机上有没有你自己受洗或者朋友受洗的视频？下次你点开看，当身体沉下水里，被水掩盖，就那个时刻就点暂停。是不是过了2秒3秒1分钟就感觉很不舒服的样子？看那个身体，你的身体，你朋友的身体，在水下面不动死了。这就是福音的作用，使人相罪死了。可能你在想，经文是不是说基督徒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葬，这个怎么理解？如果我没有记错，耶稣是不是第一世纪30年代死了？那时候我并没有出生，更不用说死了。那所以跟耶稣像罪同死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那大家回顾想想，你们第一次相信福音那个时刻，听到耶稣神的儿子2000年前被钉十字架上，当你看到耶稣在悬挂在十字架上，你的心里在想什么？难道不是在想，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个人不应该是耶稣，应该是我？他死是像罪死，但他死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是因为我的罪。他死不是他的死，他的死是我的死。他为我死，代表我死。我看他死，就像我看我自己死一样。我一相信福音，就归入到耶稣的死。新主那天，我们都参加了我们旧人的葬礼，我们都见证了我们自己的死。不久前，我看了大陆辩论节目奇葩说其中一个节目一个辩论，然后这个辩论题是： 看看。哦，这个辩论题是，假如看到别人的死亡日期，该不该告诉他们？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天赋能力，你可以看到别人的死亡日期，你会不会告诉他们？你们会怎么做呢？但罗马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也有另外一个死亡日期，是我们向罪死的日期。这个日期不是在将来，不是在现在，而是过去已经发生了。当然我们都相信福音的时间不一样了，严格的来讲，因为我们与耶稣同死，我们实际上向罪死是同一天的，就是第一世纪30年代耶稣死的那一天。下次在教会想找朋友的时候，你可以说，哇，很巧啊，我们向罪死是同一天的。也许在教会中我们要多说，多彼此提醒，我的姊妹，我的弟兄，你难道不知道吗？你已经向罪死了。通过福音，基督徒向罪死了。不知道大家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自己会想，如果我又没有真的向罪死了，如果真的死了，为什么我最近犯了那么大的罪？为什么每周日每天都要认罪祷告？向罪死我相信是真的，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再看看第六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第六到第七节。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使罪身死伤低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了的人已经脱离罪了。向罪死不是说信主之后你永远不会再犯任何的罪。保罗在第六到第八章很清楚，我们未来的复活之前，罪还一直会攻击我们。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会一直与罪作战。要不然保罗在六章的11到14节不会给这些命令。不过通过福音，我们确实已经向罪的权势死了，向罪死，也就是说我们从罪的掌权的范围内得了释放。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有自由可以不犯罪。上周第五章告诉我们，人类本来都在亚当里，在这个领域中罪借着死亡掌权。就像第六节说，以前在亚当里我们做罪的奴仆，受到罪的指挥和支配。在亚当里罪能辖制我们，因为罪的刑罚就是死，除非我们死，我们就无法从罪里得释放。但感谢神，通过与耶稣向罪死，我们的罪的代价已经付了，我们诚意了，不再被定罪，因此我们终于可以脱离罪的辖制和权势。我们从亚当，就是律法、罪和死亡掌权的这个旧的领域被释放出来。我们现在被迁到一个新的领域，是在基督里，是恩典、义和生命掌权的这个新的领域。我们不再是罪恶权下不能自拔的俘虏。第七节说，因为死了的人已经脱离罪了。感谢神，福音鼓动人犯罪吗？绝对不会。我们向罪已经死了，福音是我们从罪里的释放。那福音的成就只是让我们向罪死吗？ 我们受洗的视频会一直停留在我们在水中死的那个画面吗？不，福音也使基督徒将来复活。我们再看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的生命的生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接着看第五节，我们若与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也要与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第八节，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也信也必与他同活。我们的死亡在过去，但我们的复活在未来，已经像罪死了，将来会承受我们新复活的身体。那如何确信将来复活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像罪与耶稣一同死了。再回到我们那个受洗的比喻，不知道大家在这里受洗的时候你们穿了什么衣服？如果你穿了一件衬衫受洗，这衬衫是与你联合的，可以说与你一同受洗了。你下水中，衬衫也下水中，你被水掩盖，衬衫也被水掩盖，你死了，衬衫也死了，你从水里上来，衬衫也一同跟你上来。在耶稣的死而复活上，我们是与他联合的，就像这件衬衣跟我也是联合的。因为耶稣他复活了，我们也要与他复活。当然这个比喻不是非常非常完美，我们基督徒还在等我们未来的复活。但保罗的重点是说，因为我们与他的死的样式上联合，我们一定会与他复活的样式上联合。已经像罪死了，将来也必定复活。那既然如此，既然我们已经像罪死了，将来要复活，我们现在要怎么活着呢？可以藏在罪中吗？绝对不可。经文说，我们要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我们看第十到第十一节，一起看。耶稣死，他向罪死了，只有这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你们也应当这样，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在耶稣基督里向神却是活的。在这里算这个字的意思是把一件事情记入账上，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与知道并相信与耶稣一同死同活这个事实，我们要把它记入到我们的生活上的账上，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有一天神学家奥格斯丁走路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在他前面向他搭讪。他原来是奥格斯丁的信主之前的一个情妇，于是他别过头去疾步离开。这个情妇却在背后喊着说，奥格斯丁，是我啊，是我啊。奥格斯丁他加快脚步，从肩头后向后高声说，是，我知道，但这不是从前的我了。意思是说他已经向罪死了，而向神是活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对抗诱惑最重要的第一个部分，不是通过律法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对抗，而是先告诉自己，我已经向罪死了，我得释放了。保罗在这段经文第一个命令不是你要去做什么，而是你要去想什么，需要心意的更新， 像罪算自己是死的，像神却算自己是活的。保罗给这个命令，这些命令不仅是十一节的算这个字，他也给十二到十三节的限这个字来做一个命令，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我们一起看一起朗读十二到十三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肉体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肉身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用具，倒要像出死得生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且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用具。不要把你们的身体献给罪，你的口舌不应当用来咒诅别人，而应该用来祝福别人。即使有人对你很苛刻，也要祝福他们。你的手不应该用来盗窃、偷盗东西，而应该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的脚不应该带你去那些充斥着罪和诱惑的地方，而应该把你带去那些需要福音的地方。你下次当你陷入情欲的试探的时候，想一想，我的心啊，你要献给谁？陷入到讲八卦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要献给谁？陷入撒谎的试探中，要想一想，我要献给谁？不要做罪的用具，而要做义的用具。基督徒可以常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福音是鼓动人犯罪的福音吗？绝对不是。恰恰相反，福音有能力使人从罪里得释放，把人献给义。我们这个福音是多么的能力，多么有能力，是多么好。讲到的第一点是，福音使人从罪里得释放。在第十五节，保罗再次提到这项对福音的控告，他说，那却怎么样呢？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旧约律法是神给犹太人的一系列的民事、宗教和道德律法，也包括十条诫命等等。犹太人他们认为必须受律法的约束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此如果福音让人不活在律法之下而活在恩典之下，那是不是说基督徒可以随便犯神的律法而继续犯罪？保罗再次的他的回答，你看第十五节，很直接，很肯定，绝对不可。恩典的福音绝对不会激励人、鼓动人犯罪。那为什么呢？因为福音不仅使人从罪里的释放，我们的第二点，它也使我们做义的奴仆。不知道大家听这个奴仆这个词，脑海会想什么？也许今天如果是来探讨基督教信仰的朋友们，你们会想，感谢老天爷，我不是基督徒，我不受信仰的约束，我不是任何人的奴仆，我很自由，我可以过自己的生活，自己做自己的主。但保罗的信息是非常清楚，他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主人，而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被其中一个奴役了。跟我一起看十六到十八节，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从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吗？感谢神，你们虽然做过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传教给你们的教义的规范，就是福音。十八节，你们既然从罪里的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有两个主人，罪和义。保罗提醒当时的读者们，在罗马的读者们，还有今天的我们，通过福音，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 我们现在是义的奴仆。不在律法之下的我们可以继续犯罪吗？福音鼓动基督徒行不洁不法的事吗？绝对不会，因为福音使人做义的奴仆。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正在找工作，也有一些人也在想跳槽找一个新的工作。但找工作的时候，你们会考虑哪些因素呢？是不是会包括你的新老板怎么样，还有这个待遇怎么样？同样，保罗在这里，在这段经文想让我们看清楚，为罪或者为义这两个老板工作是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待遇。我们看第十九到二十三节，十九节说：“因为你们肉体的弱点，也许，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头脑上或者属灵上的不理解，我就按照一半的人的话来说，你们从前怎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解和不法的事，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受义的约束。”二十一节，那么你们现在以为羞耻的事上，当时得到了什么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现在你们既然从罪里得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上，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就是永生。做罪的奴仆，以至于不法，结局就是死亡，就是与神永远隔绝的死亡。但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就是过越来越圣洁的生活，结局就是永生，就是永远跟神在一起的生活。你会想为哪个做哪个奴仆的，或者哪个老板的员工呢？哪个主人的仆人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做罪的奴仆多么的可怕，但做义的奴仆多么的蒙福。直到顺从罪的结局就是死亡，顺从义的结局就是永生，难道不激励我们不犯罪而做义？设想一下，你们是一个生活在罗马的一个奴隶，你的主人非常非常的坏，他让你做很艰苦的工作，在情绪上他也摧毁你，他并也没有给你什么好的回报，没有工资，没有奖励，反而只有羞辱、痛苦和悲伤，但你只能默默地承受年复一年的为他工作。然而有一天，有人看到你所处的境地，他十分的怜悯你，付了高价，让这个残酷的奴隶主去释放你。从此以后，你不再做那个奴仆主的仆人，你不再受他的管辖，你现在只有一个新的主人，一个全新的生活，并且你可以现在永远的跟这个新的主人住在一起。这位愿意买赎你的人，他多么的良善，这真是你不配的恩典。但想一想之后，如果一天你走在街头上，对面 看到了，哎，突然就是你的前老板，你的那个前的旧的奴仆主，他叫嚷着说：“来服侍我，哎，过来，你来这儿，你交把自己交给我。”他的言辞非常非常的强硬，然而对你已经没有作用了，你不再是他的奴仆，你会愿意回到那旧的主人去顺从他吗？ 被提醒你的旧主人多么的坏，你的新主人多么的好，是不是让你下决心永远不再回去为那个旧的主人服侍他、顺从他？神伟大的恩典，基督徒有一个新的主人，福音是人做义的奴仆，结局恩上就是永生。福音会鼓动人犯罪吗？绝对不可，绝对不是。福音使人从罪里的释放，做义的奴仆。也许这周可以继续想，在生活中我怎么能更好的做，把我的肢体和我的一切、我的时间、我的才能、我的能力做义的用具，全心全意的来服侍我的主人义。也许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看到我们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比如说彼此相爱、彼此悦纳、说诚实的话，也许看到我们这样活出义的生活，会对我们所穿的这个恩典的福音会产生兴趣，愿意听。同时今天的经文我相信也会坚定我们对福音的信心。你想一想一个在世界上最被最污染和捆绑的地方或者一个人民，律法就无法帮助他们，但福音可以完全的解决他们的问题，使他们从罪里的释放，做义的奴仆。第一世纪在罗马的基督徒，包括小罗，因为知道这个福音并没有漏洞，他们这个小罗和他的朋友，他们会不会对福音的完整性更有信心？因为知道福音让人从罪里的权势的释放，他会不会更愿意在罗马的学校、市场和会堂里夸耀福音？因为知道这个福音对可以使这些西班牙的人民有一个全新的生活而复活的盼望，小罗和他的朋友们会不会更加的愿意支持保罗去西班牙传福音？同样，今天的我们因为知道我们不再活在罪的权势下，是不是我们 更有动力与罪作战，而不做义的奴仆？确信福音是伟大的好消息，我们下次在饭桌上跟朋友、家人、同事聊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多愿意以福音为荣？相信福音有能力使任何的民族、任何的人从罪里的释放，而做义的奴仆。我们是不是会愿意为在日本或者其他的国家的福音施工祷告？福音会鼓动人犯罪吗？绝对不会。福音是人从罪里的释放，来做义的奴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福音的大能，不仅让我们将来得救，也让我们现在从罪里可以得释放，来做义的奴仆。求你通过我们现在和将来的默想和接下来的讨论，坚定我们对你福音的信心，更加愿意夸耀福音和把它传给万国万民。为你名的缘故祷告， Amen.